让我们来祷告啊。主，谢谢你，谢谢你又是一个主日的清晨。主啊，我们真的是满怀着感恩和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真是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越来越真知道你。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开始倒数第二节课。上一次课呢，我就是讲到了在十四章里面讲到了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然后呢，我就给大家提了个问题，我提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在马可福音五章六章五十二节，这里面呢，耶稣说的啊，是不是马可说的？马可把耶稣的话记录下来，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啊，那这句话呢，意思就是当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结束以后呢，耶稣就又行了另外一个神迹，在水面行走，然后这些门徒看到了，以为是鬼怪，就惊叫。在这个之后，耶稣说了这句话。我可以老实的告诉大家，这句话我读过马太福音很多遍，马可福音也读过很多遍，我从来没有注意这句话。而这次呢，把这句话挖出来了，因为耶稣说的，你们不明白水上行走，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分饼的事。那水上行走和分饼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呢，我就给大家留了一个题，让大家思考一下。那下面我想听听大家，不用特别的属灵说一大堆什么，就是一两个字，你看完五饼二鱼，我相信在座的不仅一次读过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那你看完这个以后，你对五饼二鱼的意义的理解是什么？很简短的一两个字。哦，我们应该很宽松的哈，在这个课堂上，那个不用紧张，大家 volunteer 说哈，如果没人我就点了，George，
人家的保安弟都还没讲就点
说明看中你，我已经给了两秒钟的弯了那龟，
你这是抢答。这个五饼二鱼我看的是这个是从一个小孩子身上出来，就是那个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拿出来的，在我认为就是说，我想这个五饼二鱼是那小孩子仅有的食物，是他有的。然后他在拿出来以后，他也在还没有生，耶稣还没有说这样子分饼以前，他不知道说会发生什么事，他到底能够吃到多少，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子把他仅有的摆出来。结果经过神的祝福，不只是让那么多人得到都吃到吃饱，得到神的祝福。我相信，因为最后剩下十二篮，那个小孩子要拿回去，一定比五饼二鱼还多。所以这个是说他自己这样愿意摆上，是很难得。
好，
我认为是这样。
我给你总结一下，小孩子的单纯和他的愿意摆上，这是 George 看到的。那我再来一个，小林。随便说没关系，你说看不出来也没关系，一定有感动，
我想也是一种给吧，
好好，给谁给啊？小孩子给哈，好，小都看到小孩子给，那个 Louis，
您的问题是什么？
不是，你看五饼二鱼，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就是神迹，我不看小孩子。
OK， 好。
为什么呢？小孩子，圣经从来再没有提什么小孩子，提的是耶稣落了神迹之后大家的反应。有的人是为了保又跟随耶稣，可是呢，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因为看到了神迹，那个。有些人呢是为了吃饼得饱，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好，路易呢重点是看到了神迹，有的人是为了吃饼得饱，再来一个啊， 来命。
看到是耶稣是丰盛的源头，是神子。
好，再来一个。哎，你
这是神级，觉得是一个
神级。嗯，好，好，刚才大家说的都对，嗯，但是还差一点点。嗯，那我说一下我自己哈，我自己呢，嗯，说实在的，哎。啊，我们这话已经都说过了哈。然后我们说哈，在这个特别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了，在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呢，又行了一个七本，就那个给了几千人吃了这个神迹啊。那完了以后呢，他就对门徒呢又说了下面的话，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说哈，前面就说你们看到吃饼，因为。五饼二鱼行完了以后呢，然后又行了七饼二鱼，完了之后呢，那个门徒又在那儿叽叽咕咕的说话，然后耶稣就开始说了，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饼就义了呢？你们还不醒悟？因为前面已经有一次不醒悟了，所以加个还，还不明白吗？你们心里还鱼丸吗？上次已经说了鱼丸了，这次再继续再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这是耶稣在说门徒当时的情况，他当时心里面是不满意的，然后呢，然后耶稣就反问他：我掰开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啊，你们收拾零碎装了多少筐呢？门徒回答：十二篮。然后呢，又掰开七个饼给四千人，又你们收拾零碎装了多少筐呢？他们说七个筐。这是第二个神迹。然后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两次神迹了，分别的神迹以后还是不明白。”然后呢，我们刚才就在问了大家，你看五饼二鱼看到什么？那么现在我来问，借着两次分别和水面行走，耶稣他切切要门徒明白什么呢？既然主说。门徒不明白啊，水面行走，你看后来那个，因为经过了这个分饼的事情以后呢，又行了神迹，就是水面行走，但是呢他们吓得怎能以为是鬼呢啊。然后呢耶稣就说，你们不明白水面行走，就是因为不明白分饼的事情，这里面有一个关系。这个如果我们把这点搞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耶稣要借着这个分饼的神迹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啊。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我们就重点来讲这个啊。那涉及到十五章和十六章的内容，我就揉在一起了。然后最后一堂课呢，那就是下个礼拜，我会把这个剩下的十五章和十六章没有 cover 的那些内容，我们再勾梳一下。那我们就结束了这一季的马太福音。好，那我就这个我已经问了，然后我来谈谈我的想法。我相信我的想法也代表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想法啊。首先，我们是处在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啊，这都是我们都很清楚的。而且呢，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坚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没有在我们现在，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或者什么，他们对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这点，他们一直纠结，一直不认为是这样，到现在为止。所以呢，我们也都知道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同时呢，从圣经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知道他行神迹无数，因为是现在耶稣升天了以后，他还借着他地上的教会和地上的信徒，他的儿女们仍然在行神迹奇事，这是大家也都认同的，对不对？所以呢，从这点来讲的话，你像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啊，这个从有就是让人死里复活呀，那些大的神迹，我们都讲到，我们也看到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五饼二鱼根本就小菜，对耶稣来说是 piece of cake， 对不对？所以不在话下。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五饼二鱼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而且呢也没有想过明白或不明白。若是不是圣经， 耶稣在这里说这个话，你们不明白，你们还愚顽。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刚才要明白啊，五饼二鱼很好啊，就是在讲神迹啊，然后讲门徒顺服啊，小孩子的这个单纯啊，小孩子的摆上啊，对不对？嗯，就是这些。但是啊，所以呢，啊，我也当然就没有注意过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你们不明白水上行走，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情。这个诗啊，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去思考。所以我借着这些东西读出这些东西来，我就在想，我们读经哈，真的是要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然后带着思考去读，而不是哦，这个就是这个，哦，我知道了。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读的还是在头脑中，是读在字句里面的。这个东西你不会在你的生命里发生什么作用啊。嗯，好了，那我们刚才总结一下刚才大家讲的，还有讲包括一般来讲的，看到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呢，首先知道它是确实是神的怜悯，给那些饿肚子的人，这个圣经也讲神就怜悯他们，对不对？而且是个倍增的律啊，五饼，然后最后可以喂饱5000人，那还不算妇女和儿童。嗯，然后还最后还装了12个篮子。嗯，那门徒也顺服，因为门徒当时一开始根本也不懂啊，门徒就说哦，5个饼怎么能喂饱这些人呢？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做，门徒都一一的遵着做了。小孩子的信心，刚才就要讲哈，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他要知道他成神了，他真的不知道，可是小孩子就是单纯。其实在圣经里，刚才路易说哦，圣经里没有讲小孩子，其实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那样的单纯，要反转成小孩子单纯，不是说反转成像小孩子不懂事无理取闹，而是单纯依靠的心，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啊。然后甚至有人也觉得啊，这个是生命的全然摆上，当然这个也可以哈，也可以这样说了。嗯，但是呢，在所有这一切上面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刚才乃明回答的已经基本上就是接近那个东西，但是我们还可以再深挖一下。假如没有这个根本的东西，我们借着这样的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事件，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根本的东西，这个看到还不光是头脑中的看到，乃是我们真的在灵里面那个眼睛打开的那个看到，我们的信就很有限，对吧？我们的个人的基督徒生涯有很多的时候软弱，忧虑等等等等，都是因为我们的信有限所造成的。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说，门徒，耶稣要门徒，要我们到底明白什么？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啊，回到圣经，才能明白圣经在讲什么。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呢，就用他自己的话来解经，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已经解经。好，那现在呢，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五饼二鱼和水面行走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耶稣说了，你们不明白分饼的事，你们就不明白水上行走的事。那从这点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分饼和水上行走作为一个事件，我们给它绑在一起，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全貌。嗯，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在4卷福音书当中呢，都记载了五饼二鱼啊，都记载五饼二鱼。那我现在呢，就做一个解析。怎么解析呢？我们用它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的事情，然后它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以及发生之后，我们做一个列表，我把一些经文归纳在一起，我们大家来看，你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啊。好，这是在事件发生之前，我们一卷书一卷书的来看这个大概的呢，这是一个 summarize 哈。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里面呢，我把约翰福音也列在里面了，但是呢，我不去讲它，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于3卷福音呢，它有它的特别性，所以它的记述和记载呢，跟前3卷福音书不太一样。因此呢，我们先不讲它啊。好，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一个，我们首先说耶稣的身份在家乡被质疑，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二个，施洗约翰被斩头。第三个，希律认为耶稣是复活的约翰。好， 那我们一个来哈，我们下面来看经文。我这次很多都是，其实没有太多内容，大部分都是经文。从马太福音里面来讲哈，我把经文都列在这里了，嗯，我们不会一一去读，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你看，在大家都有印象吧？我们都就这个经文讲过，在13章57节里面，他们就厌弃他。然后耶稣说，大凡先知在本乡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是他在本乡，耶稣他自己在自己的本乡不被认同啊。然后呢，到了14章10节里面讲到了约翰，施洗约翰被斩头了啊，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然后呢，当时又有人就问这个分封的那个就是这个希律王呢，他斩了约翰了，然后呢他也听见耶稣的名声，对吧？然后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吗？这是希律的眼睛里面的耶稣。好，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啊，路加福音呢，它里面当然我们说了，这所有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在每一卷福音书里面都详细记载，但是我们把四福音合参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可以互相补足，但是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不同的这些他们是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他从他的角度来记录这些事情，我们如果把他们综合在一起，我们就看到比较相对的一个全貌。那在路加福音的9章里面呢，也讲到希律王，他听见了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之后，他就犹疑不定。他这里面写的是，路加福音说，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古时候的一个先知。那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在当时，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前，耶稣在人们心中，包括在门徒心中，还有在希律王的眼中，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这是路加福音。好，下面我们再来看马可。马可呢，一样，从马可福音是第6章，然后他们呢，他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跟着他来，可是到了安息日，他在安息日会堂里面教训人，这样子，那些人听了他的教训呢，也非常的稀奇，这是何等的权柄，这是那个，但是呢，他们看到这点以后，他们不往别处想，他们怎么想？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不是跟我们一块儿孩子一块儿长大，一起长大的吗？对不对？他的妹妹不是在我们这儿吗？他们就这样的认为他。那这种认为呢，带来的是什么？小看他，他是什么呀？他凭什么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也讲到了这个，希律王一样的，在希律王心中，因为他杀了这个施洗约翰，其实他心里挺颤的，他挺害怕的，所以一看到这么一个大有能力的出来以后，他就认为是施洗约翰的，死而复活，他可能心里还在想着，哎呦，是不是要来找我报仇来了？他可能还这么想着。然后还有就是别人说，就是有很多的人，我相信这里面包括后面经文里面有记录哈，包括门徒说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好，这就是这三个福音啊。那我们刚才讲了，约翰福音呢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们给它摘出来，我们先不把它归纳到这个里面去啊。那总结就是在这个 before 五饼二鱼之前，我们可以基本上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的身份被质疑啊。那唯一一个认识知道他身份的比较清楚的施洗约翰还被砍了头啊，就是这么一种境况。好，下面就是 during， 就是在这个五饼二鱼实行的这个期间，我们这里都是用经文来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去思考。那也是同样，我们按照马太、马可、路加这样子的哈。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哈，耶稣的一个是耶稣的心态，他的动作，就是在执行五饼二鱼的这个期间，然后最后后面我们把水面行走这个加在一起啊。我们来看经文， 那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他们，我把这个底下那个就是给他画了一个那个 underscore 哈，就让大家引起一下注意。这个怜悯不是简简单单说哦，我可怜谁，他饿了给他们吃，不是的，是他有他的意思，我们后面再讲哈。然后治好了他们的病，于是呢就开始就讲到了这个五饼二鱼的过程。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拿着两条鱼五个饼，望着天，举目望天，祝福掰开，然后呢递给门徒。其实我读到这儿，我就开始想起我们每一次的圣餐啊，当然总不是没有举目望天了啊，可能下次也举目望天，不，这个里面是有意义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形式一个动作哈。然后呢这里面到了四章二十七节，哎，十四章，对不起啊，错了，绝对不是四章，十四章二十七节，那个这是在讲这个水面行走的这个时候呢，门徒害怕的不行的时候，然后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啊。这是马太福音。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同样在六章三十四节讲到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时候呢，耶稣也是见到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这是耶稣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动作，怜悯他们。嗯，然后，拿着五饼二鱼，同样的动作，望天，举目望天，薄饼，然后递给门徒。嗯，到了最后，也是在海面行走的时候呢，他说了：“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嗯。然后到了约翰福音，他没有。你看马太和马可他们用的词都是一样的，怜悯他们，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这个前文后前就是上文呢，大家可以去查，我是把主要东西给拎出来了，我不是想要断章取义，我只是来着重哈来说这件事情。然后呢这里面就是耶稣便接待他们，这里面没有说怜悯这个词，但是其实接待是有相同的意思的。嗯，那最后在掰饼的过程中，同样也是举目望天，然后啊掰开递给他们，都是一样的，这些动作都是一样的。所以三个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 during 的这个期间，然后在这个水面行走的时候呢，耶稣啊，在大家知道啊，在我要说一下在路加福音里边。没有讲水面行走这个神迹，好，没有讲，但是没有讲不代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大家可以知道，三个福音书都有讲到，一定发生，只是路加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写出来，嗯，但没有关系了，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我把约翰福音加进来了。约翰福音呢，同样也讲到了在分饼过程中耶稣的动作，以及于在水面行走的时候。耶稣同样说了一个是我，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四个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啊，那这个是我刚才已经都讲到了，在这个期间看耶稣有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动作，他的动作他的态度和他是怎么样来表达的。嗯，那所以紧接着这个之后呢三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自己说是我是我是我。我不知道我们在这样讲完以后大家有没有联想什么，和旧约联想起来，对，出埃及三章十五节，这个摩西在问耶和华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是我是我是，其实是不是一样的，是吧？嗯，好，我记得在前面我说过哈，我说过呢，在我忘了是上一节课还是上上节课，就是在那个之前，耶稣从来没有在他的门徒或者众人面前 mention 过我是谁。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对，我那是故意的，就打下一个伏笔，他从来没有主动的就说我是谁。嗯，然后呢到现在呢，在海上水上水面行走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第一次说是我是我是我。嗯，好，下面我们看完 during 我们再来看 after， 就之后了。在马太福音这个 当我们上次课也讲到了，在这个十四章的33节里面哈，当耶稣行完这个水面行走的这个事迹，他上船以后，然后那些船上的人呢都非常的惊奇，于是呢就拜他，甚至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我记得我上一次课呢，我专门就解释了一下，这个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种说法，是一个当时那种惊讶，极端惊讶的情况下，然后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那种感情的说出来的一些带有情感的和这种一般的话，这个不代表里面的一个看见和开启式的看见。所以可是呢，这种说法呢证明了什么呢？其实也是在为下面做了一个铺垫。然后在这个马太福音的那个16章13节到14节，我们刚才前面是略略的说了一下，耶稣问他们众别人说你是谁谁谁，这次呢特别强调他问门徒他问门徒。然后呢我们这样子，我先把这个表列在这儿，大家就是在看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概念，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再去查经文。那我现在先把这个经文哈，我先打出来。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解释的14章33节里面讲，这些船上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然后16章，耶稣到了该撒利亚的境内，他就问门徒，他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赛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异位。耶稣这个时候越来越逼近，越来越逼近，说，那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和14章33节的那个拜他是神的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下面再讲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也是说有是施洗约翰、以利亚等等等等这些。然后耶稣又肯定地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好，这是约翰福音。所以呢，从马太和路加福音的经文，我们看到了在这里耶稣已经是主动地问门徒和众人我是谁。以前耶稣从来没问过，现在开始问了，是经过了这两个神迹以后他开始问了。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哈，这里面我把约翰福音给拿出来，为什么呢？这就是来突出约翰福音的特点。约翰福音没有在讲述这个事件的过程，他没有叙述，约翰福音基本上都是宣告式，因为约翰福音是一个讲神子的书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经文拿出来，就是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是耶稣直接的来宣告我是什么，我是父神所印证的。然后呢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哒哒哒哒，最后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这个时候在这个分饼的神迹之后，耶稣把这句话抛出来了。那如果大家愿意去好好的去研查的话，你们可以看在说这些东西的，就是几本福音书的写作时间，他们的平行的时间，你基本上可以看到都是前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到了28章，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来看啊，耶稣呢都是直接的主动的来表明他的身份，前面那三卷福音书都是渐进的，慢慢慢慢慢的，到最后一点一点，一开始不说，然后被质疑，后来慢慢慢慢的开始他用这些东西来显明。然后呢他显明说还没有说我是谁，他显明的时候他是说你们说我是谁，他是启发式的教育啊，一点一点的引导着这些门徒。好了，那么为什么6章52节说 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所以心里还愚缓愚顽。然后到了十七节，在马可福音的八章十七节呢，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就饼的事情来议论呢？你们还不审悟，还不明白，你们心还是愚顽的呢。其实如果这些东西，你如果不把这些前文后文几卷书放在一起看，这句话你这么拎出来你看不懂，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不对？反正我是看不懂。我是琢磨了半天，然后这样的前言后语这样搭上来以后，加上思考才开始才明白。那马可福音很特别，我们放在后面。为什么？你看啊，马可福音记述了讲了两个神迹，一个是五饼二鱼，一个七饼二鱼，然后呢水面行走，这个之后呢他们还没明白，然后怎么办？又记录了另外一个神迹，从八章二十二节到八章这个二十七节，耶稣行了一个什么样神迹？行了一个给瞎子开眼，就让瞎子看见的这么一个神迹，大家可以去看啊，我经文放在这里了。然后第一次耶稣医治了他还是看不清楚，还是模糊糊看不清楚，然后又做了第二次，做了第二次以后，这个瞎子圣经上是这么讲的，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瞎子样样都看得清楚。这个之后耶稣和门徒出去，你看这边刚做完神迹，然后在路上走，要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的路上走，耶稣就急不可待地问他，人说我是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问的啊。然后他们一看同样的话啊，这什么，可是呢，然后耶稣就又问他们，那你们说我是谁？因为耶稣先问门徒，别人说我是谁啊，那些人就是前面那些重复的话啊，在几卷福音书里都是这样的重复。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彼得又说，你是基督。很有意思，这个啊，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哈。所以我们这讲了啊，这个虽然讲了这么多事儿以后呢，门徒还是不明白，但是开了瞎子的眼以后，耶稣再去问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答出来了。所以我们根据经文的归纳呢，我们是这么说的，在之前身份，耶稣的身份被质疑，过程中呢耶稣已经开始在主动的表达身份，但是他并没有用言语说明，他是在表达他的身份。最后人子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这个话是借着彼得的嘴说出来的，那不是说彼得多能干哈。那我们可以说，现在回到刚才一开始我们的问题，借着五饼二鱼，耶稣期待门徒和我们看出是什么，就是看出他是谁。我刚才说了，我们头脑中我们随口说来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吧？我们没有问题说这个话，但是我们真知道他吗？我们真知道他吗？借着这一次的五饼二鱼的学习，我真的是在扪心自问，我真知道他吗？啊，这我们后面再讲啊。那么为什么借着五饼二鱼就可以知道他是谁呢？说实在的，这个用头脑中用问题真不是很好回答。那我一开始在想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要怎么回答，我越想越觉得心里面疙瘩，就是打结出不来。为什么？我是企图用人的话，用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大家能明白的表达出来，后来我干脆 forget it， 什么都不说，就我觉得真的是圣灵给了我一个开启哈，从彼得身上找。很简单，彼得他说出来这个话，大家想一下，他不是经过他的头脑逻辑思考分析出来的。大家知道彼得是个什么人？是个渔夫，对不对？而且很莽撞，很那种，他不是一个爱思考的人。然后呢，可是借着他的嘴说出来了。其实这里面的我想到彼得说出这话来以后，我就豁然开朗了。这叫做什么？开启。神在那个 timing 那个 time 就把这个启示加到彼得的里面，彼得一下子就明白了。可是彼得这个明白，大家注意啊，彼得这个明白不是说他从此以后就明白了，他变成属灵的伟人了。 No， 就是在那一刻神就要借着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借着这么样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巴拿巴那样的人，那么完美的人，这样说出来，借着彼得说出来了。所以你看，为什么耶稣马上就来证实我刚才说那些话？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那为什么又借着这件事儿，从他的怜悯心，他举目望天，他的这些动作就可以表明天父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出来了哈。又是回到神的话，在约翰福音1:18里面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说耶稣在世上，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他医病赶鬼等等等等，做了所有的事情，但是呢，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在干什么呢？最重要的，耶稣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来表明天父，就是要来表明天父。没有人看到神，但是借着他所做的，他所说的。好，那这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的话了啊。而且呢，在这个我们又开始又到了约翰福音5:19，在这里做一个推销哈。我们最第三季度呢，那个方振东哈，方向东要讲约翰福音，所以我们今天第四个季度，对，不是接下来的第四个季度，对，他要讲约翰福音，所以其实我们这四福音书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大家看了这个以后，再看他讲约翰福音，从人子的角度去切入的话，很多东西你就会明白啊，帮助你来明白。那耶稣呢对他们说，这个真的是，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乃是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所以说子所做的都是他看见父所做的啊，父所做的事儿子也做，因此耶稣做的事情就是父在地上做事的表明啊。好，那再下面呢，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两节经文，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经文可以来印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分饼和水面行走呢是什么呢？归根到底是天父借着神子在做事啊，在做事。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出是神的儿子，我们又怎么能看得出天父呢？对吧啊，所以就是回到这里哈。那耶稣又接着在10，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大家都不信耶稣，你看犹太人都是信上帝耶和华神，他们相信这位神，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说，你们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就不必信我。他说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你看耶稣已经说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但要信我做的这些事儿，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耶稣已经跟当时的这些门徒们都说了，所以呢，我们就在讲，今天时间充分，好，然后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哈，耶稣 before during after 他做的这些事情，他一件一件的来告诉跟门徒们讲。其实耶稣在5饼2鱼神迹之前呢，他没有跟门徒讲太多的关于他要受死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他的身份，但是到了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开始公开的跟门徒讲，问门徒，他还没有讲，然后呢，也不是他自己讲的，是借着彼得的嘴说出来的。你看彼得虽然这样说了，对不对？说完以后呢，可是后来很快紧接着，我觉得那个福音，那个马可福音说，然后耶稣就开始讲了一些他要将来要受死，要上十字架，彼得马上就开始就又回到原形了，那不行啊，你不能上去，然后耶稣马上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说明 当时神借着神有神的目的，借着彼得这样的一位人，把这个耶稣的身份宣告出来，这是启示里面出来的，这不是头脑中出来的。所以在想到这点的时候，我就在想到我们其实我们很多的头脑中的知道比他们这些跟随着耶稣的那些门徒们要知道太多了，我们说的太美了，太完美了，可是我们真知道吗？那下面我们就来说，当然也是了，你说这些众人不清楚，可是跟随着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天天就是衣食住行都跟随他的，他们也不知道，说实在到现在他们也不太清楚呢。那为什么呢？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耶稣的一些话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啊。那我们来就说哈，在我把这句经文打出来，在十六章六节，耶稣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的教，他用这个教这个字，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比喻的时候讲到教哈，教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一个负面的，是一个坏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十三章里面讲比喻的时候讲到那个教是一个正面的。那这里面就提到这个教，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呢，对于法利赛人我们已经有一个定性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描述，假冒为善啊，自以为义这样子啊。那然后呢，潜意识的觉得我跟他没关系，那假冒为善就是那些人，或者今天的这些戴个小纽约那些戴个小帽，然后天天非常守律法的这样子，跟我没关系。但实际上哈，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三章专门讲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而且我们前面也一再的来分析，从法利赛人他们开始慢慢的他们的那种质疑，他们的那种不满意对耶稣的，最后慢慢的演变成为敌基督的灵，我们都做了一些分析，以至于其实最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些都是这些犹太的领袖们，然后带领着一群瞎子，领着瞎子的犹太人，把耶稣真正的弥赛亚钉上十字架，这么一个后果哈。好，所以这句话哈，马太福音十六章六节呢，是在耶稣在十六章一开始，这些又是法利赛人跑到耶稣面前，让他求他给行一个神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他们要让耶稣求他行一个神迹，然后耶稣说了一段话，我记得当时我们还专门就这一件事，就是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其他的神迹全部都不给你们，我们专门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对吧？大家还有印象？好，那这句话是这个时候说的啊，所以在下面。紧接着在马太福音的6:9-11，我再读一遍啊，这个你看到了，这个时候耶稣还在这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一开始呢，他在前面的时候呢，他就说他是问门徒，你们记得五个饼收拾了喂了多少人，收拾多少篮子，耶稣是在问他们，那是第一次问他们啊，就是比如孩子犯错了，他第一次来告他，你应该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还不知道吗？那这次的口气不一样了，是你们还不明白吗？意思就是我已经告诉过你一次了，这已经再次的告诉你了，这已经是比第一次更严重了，就是你已经知，就是你明知故犯了，你还是不明白。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口气啊。又收拾了多少篮子吗？是我是在问你了，我不是在告诉你，哎，是这样，然后你回答，是你已经知道了，你还不长记性，就等于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十一节，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这话不是指饼说的，你们怎么还不明白？ 上礼拜吃饭的时候跟张志吉老师随便聊天的时候说那么一个话，他就说对啊，那个其实耶稣有的时候在那个圣经里面说话好像给人感觉答非所问，文不对题。我一听这话我心里特开心，因为我也经常我记得跟你们讲过啊，我也是这样子。这什么意思？你看啊，前面都在讲这个，你们怎么都不记得啦？你们都记得吗？你们还不记得吗？还不明白吗？突然蹦出来一个，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如果从语文学的文法来分析，十一章和十章中间没有逻辑关系，
十节
对，十一节和十节对，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啊。但是其实仔细去体验一下子，你仔细去体验一下子，你就会明白他这个话里面真的含着智慧和带着启发啊。所以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哎呀，我这个读经读得很辛苦，我那个拼命的抄很多这个解经书上的一些东西，因为我怕我记不住。然后我自己就在想哈，我们读经确实不要拼命的去抄解经书上怎么写了半天，你写在纸上了，然后你就有个安全感，你认为我写在纸上的东西就已经被我记住了。 No， 你恰恰上当了，这里面有个陷阱，你越记在纸上的你越记不住，你被一个假象给欺骗了，你以为你抄了就是你的了。 No， 什么是自己的？是你真正的经过思考，你明白了，你明白了以后就长在里面，变成你自己的，你不会忘记了。对，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这么多，让人耳聋眼瞎心聋纸油，以至于不认识神的是法利赛人的教。那有人说了，不是啊，我们要过圣洁生活，我们要背十字架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都不矛盾。不是说今天我们今天读了马太福音，我们拎出来这么一个结论啊，我们不认识神是因为法利赛人的教，其实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不认识神，阻碍了我们认识神，和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过圣洁生活，我们过谦卑生活等等等都不矛盾。至于为什么，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不一定比大家讲得好哈。好，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福音书那个时代的这些人们，其中包括主的门徒们，都曾是这样被这个教蒙住了。那么其中呢，我就想到保罗。那保罗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了。保罗的身世大家都清楚，我们读五年读经的，刚刚读完使徒行传，对保罗又一遍的认识哈，熟知律法，精通圣经。可是呢，他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旧约圣经应该说非常非常熟了，可是他却看不出来，在全旧约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你看这么一个在加马略门下的这么一个大门徒，聪明，然后所有的知识什么什么都有，他因着不明白耶稣基督，所以逼迫耶稣基督，直到遇见了主。在大马路上的那一段经历呢，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啊。那但是主为什么给保罗，一定有他的目的啊。确实保罗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外邦人的使徒啊。那在大马色的路上，我这么说可能稍微不是很严谨哈，但是就这么说一下，反正大家也不会去挑我的毛病哈，就是说神开了他的眼睛，实际上是把他里面的一些教给拿出来给拔出来了。然后在思想保罗的时候，就想到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刚才说了，我以前觉得我跟法利赛人没关系啊，对吧，我也不配，也没他们那么圣洁，过那样的生活啊，然后对律法也不是那样100%的遵守，我比不过他们的义，所以他们的不好的地方假冒伪善我尽量的避免，但是可能也有。But anyway， 我觉得我的那些理解，包括我们很多现在的基督徒的理解，对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教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很清楚。那我就在想，我们泛泛的来讲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属世的观念啊，属世的哲学，这些属世的小学里面都包含法利赛人的教。 那我其实特别有意思哈，咳咳，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想太通，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在那阅览，那样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题目就说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一个法利赛人。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就立刻吸引我注意，我就开始去读这篇文章。然后呢，我在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真的从心里面阿们同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而且这个呢，它还不是说外面很多是表面形式上的，很大部分都是在心思意念里面的。其实我们想一下，我们在做的，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方面，我们和世人的价值观没有什么两样，对儿女的期盼。所以这话我不敢说多，说多了我怕得罪人，这也是教啊。这其实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地上的日子是不是过寄居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我自己也观察到，有的你到家里一看就可以给你一个感觉，这个人是比较接近过一个寄居生活的。那有的家里面你一进去一看，那跟死人也没什么太多两样。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好好的安置自己的，好好的安置自己的晚年，好好的做一些 investment 的 retirement plan，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关键你的心态，关键你的心态。所以而且呢，甚至于我在这个礼拜我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其实我们甚至认为是合理合法存在的，里面有法利赛人的教啊，我不展开说，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所以呢，这里面主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个防备这个字呢是中文解释的，中文解释的。那其实呢，在原文中呢，这个防备这个意思它有辨别的意思，有辨别的意思啊 discern。 那如果你想想有道理没有道理，如果今天你连辨别都辨别不出来，你怎么去防备呢？对不对？所以首先是辨别。那如何这就是所以这一段呢，我是从那个英文那个是和那个 NIV 里面挑出来的。我觉得这地方这一句还比较好，还比较好。为什么呢？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你要识别，要警惕。它里面讲到这个警惕的问题。警惕是什么呢？你一旦有了警惕的时候呢，你就首先会要希望它能够辨别出来。你辨别出来以后，你警惕了才谈得上气绝，才谈得上气绝。从而你气绝了，你就谈得上防备了，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我首先能辨别出来，然后呢我就开始警惕了，然后再谈到气绝。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就在想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我讲一个比较特别，就发生在这个礼拜，我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因为当我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法利赛人的教的时候，我愿意跟大家就曝光出来。然后下面怎么走我也不知道，我还不知道怎么样的，我愿意弃绝，但是下面怎么走不知道。但是起码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可以向神求告。有一件事儿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机构嘛，一个培训机构。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培训就是最近逼迫很厉害，所以在国内的境内培训非常非常的受阻。怎么办呢？就是现在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境外的这么一块地方。找到这么一块地方呢，现在呢真的感谢主发现了这么一块地方啊，发现这么一块地方。可是呢需要在那边，就是要不是说租了，要固定的校舍，要买下来，需要一大笔钱。然后开始呢，就是机构就开始就是说需要来做 response 这样子。然后就也我算是叫做什么在职同工，叫什么在职同工嘛，叫啊这样子。我当然也其中有一份了。当这个东西这些代导信啊，这个什么什么东西来寄到我这儿了以后，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No way。 然后我就在我这儿就 就给 stop 住，就关门，不可能，我做不了。我想了半天，唯一可做的就是我可以奉献多少来 instead of 这个 respond， 这是我的想法。你看想的挺好的吧，我没办法，我也没这个脸就跟人家说要钱这样子啊。然后那怎么办呢？需要钱呢，好，我能出多少我出多少，还挺好的，对不对？所以可是这个，我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我就心里面其实不痛快的，老希望他们就放弃这个想法，对，就不要这样做了，这样我也逃脱了，就那个啊。可是后来就前两天呢，就和他们其中的一个人通电话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觉得太难了，我也没感动。然后对方马上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不像你，我不会想我有没有感动，我就去做。要是以前我听到这话，我会被触犯。我心想，我没你那么厚脸皮。我当然，你看嘛，我就会这么想。但是呢，你知道，当你觉得你合情合理，我不能做这件事，我还会用一件好的行为来去 cover 这件事的时候，如果以前我就是这样想了。但是这次我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这个东西有法利赛人的教在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所以当我，可是第一点，我就跟主说，我说主，求你饶恕我，我在还没有做任何事情的以前，我已经把这个门给人为的关上了。所以但是现在我把这个门打开了，可是到底怎么做我不知道，可是我愿意，那我就相信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全这件事情啊。对，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例子哈。那我们刚才讲到哈，我们讲到就是说怎么样防备的时候呢，这里面立刻就想到圣经中这个宝贵的应许，在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读好吧，17-18，一节的17-18，一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何等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在这些话里面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告诉我们如何辨别，如何防备这些法利赛人的教，对吧？所以讲到这个呢，我又想起一件事，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今天我们要时时刻刻能够真认识他，我们就是要常常保卫我们心中所内住的圣灵，我们要向神求常常被圣灵充满。我觉得我们对圣灵充满可能有很多的误解，特别是当今有些灵运动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哈，这个圣灵充满实在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有这个宝贝在里面，可是我们却让它慢慢的在我们一个角落里待着。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求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很 first priority。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做工，我们读经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们做神的事工也好，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你都是草木和谐。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今天我们无论是借着读经读神的话，或者是敬拜赞美，或者是安静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要常常向神求一件事，求神常常来充满我。那这个时候我也想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有一个固定的自己的想法，想当然的想法，这个东西你如果特别的扒着你很纠结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是不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教。我不是说刻意的哈，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亲近主的聚会在主日之后，我自己呢是先不讲这个 benefit， 讲到这个有一件事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样的聚会中哈，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是什么？神非常非常宝贵和喜悦，众圣徒在一起渴慕他，追求他。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聚会的人呢，首先你看已经一天了，从早上主日学，然后主日崇拜等等， 几个小时下来，他还愿意来到这边一起来追求主，这肯定是渴慕。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因着众圣徒大家的一起的渴慕叠加在一起，父神更加的喜悦，所以他更多的来临到我们，这是我们参加的人都有就是有这样的感受的。所以我真的是我当然我不是说大家不来就不是了啊，这样我只是就说有些事情可能我们经历过，我们知道了，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宝贝，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今天我们正点下课。主，谢谢你，主，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你说了，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既然是你手中的工作，你就不会出废品和次品。主啊，你的心是要让我们完全，像天父那样的完全。主，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因着五饼二鱼这样的神迹给我们的开启。主，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匍匐在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制作我，我们愿意。主，谢谢你，我们渴慕你，主，我们爱你。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